得煤揭中俄关系，中国人宁打中南海。印度专家揭中共建最危险水坝。台籍工程师谈推特裁员。菲律宾女子出海奇遇，飞鱼撞落手机后意外归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虽然表面上平息华格纳兵变，但不单止他的权威受到质疑，从俄国传出高层权力开始转移的传言，就连中俄关系亦受到冲击。有消息指，由于中国出现打台湾不如打中南海的讲法，习近平极度担心政权安全，恐怕要抛弃普京。法广7月17号引述德国新闻网站 T-Online 报道说，北京曾经警告俄罗斯不要使用核武器，现在在北约峰会上，德国得到的讯息是中方进一步明确对俄国的立场，即是说如果俄罗斯真的动用核武器，就算只是为了向乌克兰示威，中方都会立即中断对俄罗斯的扶持。德国这家新闻网站还说，德方获得的进一步印象还包括俄乌战争持续这么长，干扰了世界贸易，为北京带来不利。中国在疫情过后，自己本来就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现在非常不希望俄乌战争持续下去。这家新闻网站主编汉姆斯透露，综合自己在参加北约峰会期间得到的消息，结论是中方是与俄国拉开距离，在靠近北约。中共急需与欧洲保持关系，以便获得高科技技术和产品。这个可能是北京试图说服外界自己疏远俄罗斯，靠近北约的原因之一。另外，白纸革命之后，经济持续崩盘，威胁到中共的统治，可能亦是习近平希望俄乌战争结束的原因。在北京当局不断渲染备战的背景下，国内社交平台上有人发帖说，只要你们愿意派枪给我们老百姓，我们让真正的敌人一个都走不掉。评论区默契地接过真正的敌人这个话题跟进表态。一个获得500人点赞的留言写道，我第一个打真正的敌人，我不打外来敌人。另一个790个点赞的留言就讲得更清楚，平时将我们当敌人的一个都走不掉。还有人说，我去保护机场，一架飞机都飞不起，将敌人消灭干净，让天地换新眼。有人总结说，真正的敌人心里面在这震，评论区已经讲明了一切。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在最新的政经最前线节目中分析说，战争初期相信普京应该是受到习近平的怂恿，中共打的如意算盘就是利用俄罗斯来消耗北约和美国的力量，但现在普京政权岌岌可危。宋国成问到，接下来中共是不是会自己披挂上阵呢？以及在俄罗斯在战争中节节败退的时候，中共是继续喊中俄合作无上限，定是要在这里设防呢？宋国成认为，中俄联盟面临瓦解，习近平在国内亦面临亡党危机。他说，现在大陆民间流行一句说话，打台海不如打中南海，因为打中南海不用漂洋过海，而且火箭军出现忠诚度不足的问题，甚至可能向美国泄密。习近平宣布要大力清理军中人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两面人，甚至还引用李后主的一句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个就是亡党亡国的一种预告。宋国成判断，未来历史发展的一个基本轨迹是普京战败，然后就到中共亡党。印度地缘政治战略家专家郑兰妮7月14号在日本经济新闻发文，指控北京正在世界最危险地带上修建全球最大水坝，令下游的印度和孟加拉头上顶着一个不定时炸弹。谢兰尼文章提到的这个水坝，应该就是在媒体与网络上流传已久的麦脱水电站，位于雅鲁藏布大峡谷下游的西藏麦脱县， 装机容量将是世界最大的三峡水电站的三倍。中共全国人大在2021年3月批准这项工程后，官方就再没有更新过相关消息，直到商业卫星拍摄到这个巨大的工程。谢兰尼的文章指出，这座大坝坐落于全球最危险的地带，雅鲁藏布江是全球海拔最高的河流，它穿越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是全球最长最陡峭的峡谷。北京选择的位置就在雅鲁藏布江从喜马拉雅山向南进入印度的节点，地势落差高达3000米，而且地震频繁，这个令修建水坝成为全球最危险工程，而且当地人迹罕至，缺乏应对这个巨型工程的基础设施。同时因为水坝所在的地带正处于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的断层带上，巨型水坝可能加剧地震风险。2008年沿着青藏高原东缘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令至少87000人丧生，引发国际关注水库诱发地震的现象。一些科学家认为汶川大地震和四川紫坪铺大坝有关，这个大坝接近断层带，地震发生时刚刚启用2年。谢兰尼批评说，为了平息国际反应，北京一直在秘密进行这个超级水坝计划。水和平的基本原则是透明度，国际需要持续施压，迫使北京揭开这项工程的秘密面纱。去年年底开始，美国科技业出现多次大规模裁员潮，令很多百万年薪的工程师一夜之间失去工作，心情受到极大冲击。近日台湾工程师兼 YouTuber 海森林邀请了两位在美国商业科技行业工作的朋友分享被裁员的经历，其中推特软件工程师方思讲述说，在被裁员之前，他们或多或少听到马斯克收购推特后可能裁员的传闻，但公司内部一直没有确切消息，这个令大家感到非常焦虑。公司高层发了一封内部信，告诉他们不用担心裁员，但是没几耐之后，在11月3号傍晚5点多，他收到公司邮件，说第二日将会宣布裁员消息。当晚10点多，方思就失去了权限，无法登录公司电脑。最后在第二日凌晨1点之前，他正式收到裁员通知。方思说，公司一夜之间裁员了整个团队，只是留下一个人，而且无从判断裁员的标准，令他们感到愕然和不受尊重，因此他们打算集体提出诉讼。另一位在美国商业公司台湾分部工作的工程师 Ben 亦分享了自己在除夕夜收到裁员通知的经历，虽然当时没什么心情过年，但幸运的是公司给了他一个礼拜的交接时间，并提供了相当丰厚的遣散费，所以对他来说还算是好的，并没有过于崩溃。菲律宾人马灰兰和他的亲戚乌萨尔最近坐船去扫墓，在经过菲律宾莱特岛附近时，他们在船上准备合影，没想到就在马灰兰在镜头前比 yes， 一个不明生物突然从海中飞出，将他手中的手机撞落海。外媒报道说，整个过程从发生到结束不到1秒钟，马灰兰甚至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只是知道他的手机突然消失了，他在船上四处搜寻，直到看到朋友的影片后才突然明白，原来是一条大约25厘米长的小飞鱼将他的手机撞入海。马灰兰即刻通知船长，船长跳入海帮忙搜寻，可惜没找到手机。但令人意外的是，他的手机竟然在当晚被海浪冲上沙滩，有人执到送回给他。不过手机这个时候已经被水浸坏了，他的大嫂知道之后特意买回部手机送给他。马灰兰兴奋表示，能够经历好像被飞鱼抢劫这样罕见的事，实在是太特别了。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